神纵然惩罚，却仍有恩典。
在责备之中，总留下盼望。
从分裂王国到犹大王国，从被掳到回归，在灭国的哀歌声中，先知们宣告：
神仍然掌权。
良友圣经学院谢慧儿老师主讲《先知书二》。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今天我们来到《先知书二》的第二十五课。第二十五课，在第二十四课呢，我们开始了思想主前第五世纪回归时期的最后一位先知马拉基。我们提过，马拉基书呢，它的结构是很工整的哈。在标题句一章一节之后啊，马拉基书基本上是分为六个段落，每一个段落呢的表达形式都是一样的哈。基本上首先是以神对以色列人的讲话，或者是对以色列人提出控诉开始，然后呢就有以色列人的反驳否定神的控诉，之后就是神提出证据来证明他所说的是事实，然后呢就叫他们回转，或者是警告他们，假如他们不回转的话会有什么后果。这个很工整的结构，基本上六个段落都有这个表达的方式。然后在原文圣经里头呢，除了第一个段落其他五个段落都是以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作为结束的这句话分别出现在二章八节、二章十六节、三章五节、三章十二节和四章三节。所以马拉基书的大纲可以分为 ABCDEFGH 八个段落一章一节是标题句，然后 B 是一章二到五节神的爱， C 是一章六节到二章九节祭司对神的藐视， D 是二章十到十六节背弃神与列祖所立的约以致婚约，一是二章十七到三章五节藐视神的公义，然后 F 是三章六到十二节没有遵守十一奉献， G 是三章十三到四章三节在话语上的狂傲，最后 H 是四章四到六节属于最后的劝勉。那么上一课呢，我们就简单的思想了标题句跟一到五这五个段落的主题。以下呢我要继续来看马拉基书第六个段落这是三章十三到四章十三节神在这一个段落最后指控以色列人的是他们在话语上的狂傲。三章十三节上半节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用话顶撞我，新译本就把这句话翻译成为你们用无理的话顶撞我，然后三章十三节的下半节就是以色列人的反驳，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这个是他们习惯性的反驳，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然后在三章的十四到四章三节，神就指出他们说过什么狂妄的话他们说要侍奉神，要遵守神的吩咐去行，可是呢，他们却言行不一致十四节经文说，你们却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 福府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所以神就说他们是用话顶撞他，说了这些狂妄的话。在三章的最后几节经文神就说那些敬畏神的人他们在神的面前是被纪念的。十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怜恤他们，如同人怜恤服侍自己的儿子。在四章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亦无存留。可是呢神向那些敬畏他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日志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个最后一个以神的控诉，以色列人的反驳，然后神提出证据证明他所说的是事实，要求他们回准这个结构的最后一个段落三章十三到四章三节，也是同样的以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作为结束这个在话语上的狂傲的指控之后呢，就是马拉基书的最后一个段落四章四到六节的劝勉。在六个段落的控诉之后，马拉基书是以一段简单的劝勉作为全卷书的结束，勉励以色列人要紧紧地记住神透过摩西所颁布的律法，以致期盼上主的日子的来临。四章四到六节经文说，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救主遍地。这三节的经文里面两次，特别是在四章六节，两次重复转向这个字眼，与之前的一段经文三章七节有彼此呼应的作用。转向这个字眼在三章七节也出现了三次之多。其实转向这个字眼原文是 shuv 在先知书里面呢是一个常常出现的字眼，它字面的意思可以是就是调转方向向另外一个方向走。可是呢就常常被先知或者是旧约经文用来比喻人悔改，从最终从得罪神的地方回转过来归向向主所以转向这个字成为了马拉基书最后一段经文的月字也是很多先知书的月字很重要的一个字眼。马拉基书四章四到六节阶段经文基本上是回顾过去包括摩西的律法，然后呢也展望将来因为他提到神会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然后呢父亲的心就会转向儿女，儿女的心就转向父亲。好，马拉基书的结构的分析我们就 停在这里。以下呢，我要讲一下马拉基书跟新约的关系。马拉基书基本上是一本月的书啊，月之书，其中提到神跟利未人所立的约啊，在马拉基书的二章四到五节跟第八节。马拉基书第四节提到神与利未人所立的约啊，第五节提到神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然后在二章十节，二章十节又提到神与以色列人的列祖所立的约。然后是以色列人与妻子立的约，二章十四节。最后就是三章一节提到的约的使者。之前的日子，神跟以色列人立约，以色列人如果遵守约的规条，神就会赐福给他们。可是假如他们违背约的条文，就会招致神的惩罚。同样的，今天神与相信他的人也立了约，是借耶稣基督的血与信徒所立的新约。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五节就有提到，主耶稣当日在饭后，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神今天跟相信他的人也立了约，这个约的规条都记载在新旧约的圣经里头了。这是马拉基书与新约的第一方面的关系。然后呢是第二方面，马太福音的十一章十节跟马可福音的一章二节都引用了马拉基书三章一节的这一句经文，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这句话在新译本的翻译是，看啊，我派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有看那这个字眼。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节，耶稣就引用马拉基书的经文经文说，经上记作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意思就是说这个马拉基书所说的我的使者是指向约翰。在马可福音的一章二节同样的引用了马拉基书这一节经文，一章二节经文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然后第三节，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所以根据马可福音一章的引用，马拉基书的我的使者基本上都是指向约翰的。耶稣明文的指出这个使者，这个要来的以利亚就是西死约翰言下之意他自己也就是马拉基书所预言的那会要来的主，末后的盼望至终是在基督里得以成就的，这是马拉基书与新约的另一方面的关系。在第三方面，马拉基书特别是三章一节与四章四到六节这一段结束语扮演了承先启后的角色。马拉基一方面，提到律法和先知，提醒人要遵守神的律法，可是呢，在另一方面又预期主的来到， 并且神要差遣他的使者为主预备道路。最后更预言上主大而可畏的日子的来临啊。所以马来基书跟新约啊实在是关系密切的啊。马来基书其中一个主要的信息啊我们啊提过了，是要以色列人转向，也就是要从得罪神的事上回转过来。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有没有要转向的行为呢？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呢？求主亲自提醒我们。在另一方面，就是我们是不是真心的相信啊神是一位公义的主啊，以致我们在日常的行事为人上步步小心，以免招致神的惩罚啊。这是马来基书整卷书对我们的一两方面的提醒。好，马来基书的分析我们就在这里结束啊。剩下来的时间呢，我想跟弟兄姊妹思想一个研究先知书，特别是小先知书哈的一个进入哈，近代的一个进入哈，就是以十二卷先知书作为一卷书来研读的进入哈。当然我们的习惯是每一卷书独立的来研究哈，包括十二卷小先知书。不过这边呢只是想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在过去的几十年呢，有一个趋势，就是将十二卷先知书当成是一本书啊来研读来研究啊。他们提出的一些理由呢，就包括哈十二先知书里面有一些主题是前呼后应的，就好像我们刚刚分析完毕的马来基书哈，他在第二章十六节就提到神恨恶休妻的事情这是马来基书。可是十二先知的第一卷书何西雅书呢，特别是何西雅书一章到三章也提到何西雅他休妻的可能性所以就何西雅书跟马来基书就有一定的前呼后应。然后呢马来基书提到神对以色列人的爱，何西雅书一到三章也同样的提到神与以色列人的爱。第三方面是马来基书四章六节提到地的主题，四章六节是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救主遍地哈。这个地的主题同样在何西雅书有出现哈。基于这个前呼后应的主题，何西雅书跟马来基书在几方面的主题上的呼应啊，就有人认为是其中一个将十二先知书作为一本书来研读的其中一个正面的理由。第二个将十二先知书作为一本书来研究的理由，就是所谓的文本交织啊，文本交织就是说在十二先知书里面呢有一些经文基本上是重复出现于超过一卷先知书的里面的啊。举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约拿书在第四章提到啊，第二节约拿说他知道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啊。类似的关乎神的属性的描述啊，也在约珥书有出现。反正就是十二先知里面有不小的经文 都重复出现在十二先知书里头。相关的另外一个支持将十二先知书作为一卷书来研读的理由，就是主题的重现跟进展啊。比如说向主的日子啊，或者和本的翻译耶和华的日子啊，这个片语或者是提到向主的日子的小先知书呢，基本上是除了约拿书和纳鸿书以外其他十卷小先知书都有提到耶和华的日子这个主题。另一方面就是十二卷小先知书呢也有同样的方向的进展，就是从灾祸到盼望拯救超越了审判，这都是十二卷先知小先知书里面相同的指向。最后一个正面的理由支持将十二先知书当成是一本书来研究的原因是在原文圣经的每一卷书之间通常是在抄本里面通常是相隔四行的空间的，可是小先知书与另一本小先知书之间呢就只相隔了三行的空间。另外就是希伯来文圣经在每一卷书的结束都有全卷书的章节的总数的统计，可是在马拉基书的结束希伯来文的圣经就不单有马拉基书本身章节的总数的统计，还将十二卷先知书的章节的总数都统计了将所有先知书的章节的总数都写了出来。所以有以上我们提到的四方面的原因来支持有一些学者认为从何西亚书到马拉基书这十二卷先知书其实本来是一本书来的重复刚才我们提到的理由就包括何西亚书跟马拉基书比如说就有前呼后应的主题，然后呢十二卷小先知书里面有一定的经文是重复出现的，我们叫这个做文本交织第三方面就是在十二先知书里面有主题的重现跟进展，包括向主的日子或者是耶和华的日子在十卷先知书都有出现，唯有在约拿书和纳鸿书这两卷都是向外邦亚述国的尼尼微传道的两卷先知书里面没有出现上主的日子这个片语。然后呢十二卷小先知书基本上都是有从灾祸到盼望，从拯救超越审判这些主题的发展。最后一个理由就是在希伯来文圣经每卷书之间本来各四行，可是小先知书与另一卷小先知书之间只隔三行然后呢希伯来文圣经每卷书的结束有全卷书的章节总数的统计，可是在马拉基书之后不但有马拉基书本身章节的总数的统计，还包括了十二卷先知书章节的总数的统计所以呢今天就有一些人就认为十二小先知书十一本书第一章是何西亚书，第二章是约珥书，第三章是阿摩斯书第四章是俄巴底亚书如此类推不过呢假如我们真的当十二先知书是一本书来研读，其实也有一些反面的原因不能支持这个立场这个做法的其中一个原因既然是每一卷小先知书 所采用的字眼有重复的出现哦，可能只是因为那些是当时代的通用的字眼所以呢就在不同的先知书都有重复出现不同的字眼。然后呢另外一个我会说反对将十二先知书作为一卷书来研读的原因就是先知书的日期跟排列的次序。何西亚书到马拉基书这十二卷先知书的日期其实有一些书卷的日期是难以确定的。不过呢至少是横跨三个世纪超过300年的时间。所以你说超过300年的时间的书卷放在一起当它是一卷书来研究是有一定的困难因为所熟的时期根本都不一样。然后就是十二先知书的排列次序哦。其实在我们的和合本圣经就是何西亚书、约珥书、阿摩斯书、俄巴底亚书这样一直到马拉基书。可是这个是其中一个排列哈。在希腊文的旧约圣经的翻译译本74译本里头呢它第一卷小先知书是何西亚书可是第二卷小先知书呢它是阿摩斯书然后是弥迦书约珥书俄巴底亚书约拿书一直下去。也就是说假如我们将十二小先知书当成是一卷书来研读根据和合本圣经现在的排列第一章应该是何西亚书第二章是约珥书第三章是阿摩斯书第四章是俄巴底亚书等等。可是在按照次十四日本的次序呢第一章仍然是何西亚书可是第二章就是阿摩斯书第三章变成是弥迦书第四章是约珥书第五章才是俄巴底亚书等等。那么到底应该按照哪一个排列次序来定这本所谓的一本书的第一章是什么第二章是什么第三章是什么呢那就很难说了就有一定的困难。最后也是很主要的一点就是十二卷小先知书里头每一卷小先知书都有他自己的标题句对象然后每一卷书都各自有它的重点。假如我们把十二卷小先知书变成是一本书来读那这些个别先知书的特点重点就会被忽略了变成了很笼统的研究失去了这些个别小先知书的重点就很可惜了所以尽管我在这里介绍以十二先知书作为一卷书来研读的方向不过也只是让弟兄姊妹了解一下我自己个人就不是最鼓励从这个方向来研究十二小先知书的。好，今天我们的思想分析就停在这里，愿神赐福给你。我是谢慧儿。
你是我神，我的君王，你是全能神，万有主宰，你是我主宰。